亲爱的听众朋友，您好，欢迎您收听空中辅导室，我是冯志梅。今天我请到一位姐妹小戴，小戴要跟我们分享她的生命见证，题目是“没有掌声，却是最有价值的呼召”。小戴你好，
冯姐好，各位听众朋友，大家好。
是好。小戴呢要跟我们分享，从单身年轻的时候一直。到现在三个小孩，老大现在几年级呀？
6年级，
OK，老幺呢？
1年级。
小戴有三个孩子，所以小戴要跟我们分享，从单身年轻的时候一直到现在，他的生命成长，我想是有几个阶段，甚至我们说几个关口，最后他怎么明白什么是没有掌声，却是最有价值的呼召，那我们就请小戴跟我们分享。
在台北工作时，我的女室友代我信主，她很热心地与我建立关系，陪我读经祷告。受洗后，她开始对我的穿着、休闲活动有意见，太短的衣服以及太低腰的裤子不能穿，假日不要乱跑，不要交往不是基督徒的男朋友。当时的我心里不明白真理，觉得信主不是已经脱离罪的枷锁了吗？怎么又陷入另一种捆绑？后来进入妇女小组，才发现原来不认识神的时候，活在世俗里，好多的价值观是错误，而且已经被扭曲了，自己都不知道。就像温水煮青蛙一样，如今我已经信主，就不该活在世俗中不属神的价值信念里面。
是，我觉得小戴这里讲的可能也是有一些人的感受哈，就是我们在基督里不是自由的吗？怎么信主以后哈啊，陷入另一种捆绑，又要这样又要那样，好像信耶稣很不自由。可是小戴最后说，那个不是不自由，而是原本的那些价值观是被扭曲的。而那些价值观是对我们有害的，像女孩子穿着太过于性感或者火辣，其实那个背后是有一些不圣洁的动机，或者最后会带给我们可能男人对我们的误解，甚至会带来一些错误的男女关系。所以我们的穿着其实也是在传递一个讯息，就是我们怎么看我们自己，是有给你很多的叮咛，很多的提醒，其实对我们也是一种保护。就像妈妈跟孩子说，你不要跑到马路中间，那个很危险的。然后我们就说，为什么信耶稣还有这么多捆绑啊？我不能跑去马路中间玩吗？啊，那其实这个背后不是在限制。不是在捆绑我们，而是对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保护。好，所以小戴，你信耶稣之后哈，我想有很多的价值观开始改变，还有哪些呢？
妇女小组帮助我厘清很多错误的价值观，我才明白上帝是要祝福家庭，不是要拆毁家庭。结婚后，我和先生一起住在国外。大儿子出生后，先生忙于工作与应酬，常常是我和孩子单独在家。那是我们物质生活最富足的时候，却也是心里最贫乏的时候。先生陪我们的时间很少，每次都用物质满足我们对他的需要。我生气，他只是用孩子把我绑在婚姻里。我想放手这样的婚姻，我不知道身为妻子与母亲有何指望。怀老二时，我带老大单独回台居住待产，我独自带孩子外出看医生。我非常害怕别人看我的眼光。我们身边有很多同样是先生外派的朋友，他们与配偶也是相隔两地。我以为这是常态，是时代改变造成的。在一次参加妇女小组参会的时候，写回应单，我问了组长一个问题。我的先生在国外工作，但我和小孩在台湾，我该怎么做呢？所长回应我说：“先生在哪里，家就在哪里。 对当时的我而言，这真是又大又难的功课。后来进入妇女小组没多久，先生就因为公司的问题回家了，他接下了我爸爸的工作。先生回家后，我们得重新学习相处。刚开始的时候，真的起了非常多冲突，我气不过就摔东西。有次我气到半夜离家出走，提了行李箱走到路口。却不知道自己可以去哪里。虽然已经参加妇女小组，常常进两步又退一步。今天对先生好，明天又用言语攻击先生。但想起婚姻般的教导说，即使对方有200个错，也要为自己的2个错道歉。我主动向先生道歉，先生却觉得我很虚假。还好有在小组，我持续做对的事。改变自己，修复和家人的关系。几年过去了，先生居然也因着我的改变加入学员弟兄小组。
哦，真好！现在的婚姻应该可以说是甜蜜幸福，可以这样说吗？
可以。
我们不是在喊口号，但确实，小戴的婚姻现在是美满幸福，感谢主。其实刚刚小戴讲了几句话，我都觉得好经典哦。你提到说，在国外的时候，物质生活虽然是最富足，可是却也是心灵最贫乏的时候，可见得我们真正需要的不是这些物质的充裕，也不是。其实我们心灵最需要的是一个与先生、与孩子、与家人的美好关系。我这样讲，是不是你当时的感受？
对，没错。
每天拿着信用卡去 shopping 其实不会满足一个女人心里的需要。
买的时候会开心，回家又开始觉得空虚。
是，刷越多有可能越空虚。是，好，你后面还有一句很经典的，就是你向先生道歉，可是他却觉得你很虚假。很多姐妹说，当她们开始改变了先生，却不领情哎，哇，这真是很让人挫折，然后想要放弃的啊，觉得我都已经放下身段了，你竟然还不屑。所以我觉得你们婚姻能够后来变成今天的幸福美满，我要请小戴跟我们说说看，过去你相信了哪些世俗的价值观？我们称那些为谎言，就是错误的价值观。后来，你又认定了哪些圣经的真理，以至于你们今天可以有这样的幸福美满？
那时候因为夫妻分隔两地，我相信的世界的价值观就是说，夫妻因为工作分隔两地是很正常的，是时代改变造成的。但是真理却教导我们，先生在哪里，家就在哪里。还有就是女人要有私房钱啊，我妈妈会跟我说啊，你要藏一点钱啊，不然你的先生常常在外面应酬。那时候我也是真的做了。但是其实真理是告诉我们，人结婚了，钱也要结婚。
就是夫妻不再是两个人，乃是一体的了。然后因此神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，就是我们不给自己离婚的后路。那如果不离婚，那也不用藏私房钱了。很多女人藏私房钱是未雨绸缪啊，担心如果哪一天她要跟我分手，哪一天她抛弃我，那我不就人财两失吗？两边都空了，所以我现在就要为未来来预备。假设哪一天他真的跟我分了，我还有钱可以靠。所以我觉得这个基本上就是我们认为婚姻是可以结束的，我们不认为夫妻关系需要是一生一世，对于对方没有信任，所以我们常常是在财务上分你的我的，两个人就是为了钱，把那个甜蜜的感觉全都摧毁了。这个是魔鬼最大的一个诡计哦，我觉得在今天的夫妻关系里面，所以你过去相信 夫妻分开住，因为工作的关系，哎呀，这个是趋势，那
对，
这
大
没
家
办
都
法。
一样，
对，但那个是谎言。那真理是什么？先生在哪里，家就在哪
家就
里。
在哪里？
对于财务，人结婚，钱也
钱
要
也要
结
结
婚。
婚，
对呀，还有你也提到说，他有200个错，但是我有2个错，我都需要怎么样？
为自己的2个错道歉。
是，那如果对方觉得，哎，卖 gay 啊，你不要假惺惺的了，那我们怎么办？
就持续做对的事情。
对，不要因为他好像觉得你不够诚恳，或者他没有给你你想要的回应，就是他没有很感动啊，他也没有跟你道歉来回报你，那我们都要继续做对的事。小戴啊，一开始你先生觉得你很虚假，那个时候你的感受是什么？
我觉得很受伤啊。但是就是持续的改变，因为常常就是像我做的，我今天变好了，可是哪一天我又生气又骂他，我就告诉我自己，我要悔也要改，所以下次我要再做得更好。
是你今天跟他道歉哦，然后下一次你又对他发飙了，那他就真的会说。你那都假的，
对，
对
他
不
会
对？
否定之前做的一切。
对，就像一个男人有外遇，然后他跟他太太忏悔，说“我错了，我会改，我下次一定不这样了。”可是，如果有一天太太又发现他在手机里跟别的女人搞暧昧，那你认为这个太太会怎么想呢？你根本
他
都
觉得
骗我，
对，骗人的。
就很难再信任了。我们说，老公，我要敬重顺服你。可是遇到什么事情的时候，我们又失控，我们又故态复萌。他的想法是什么？
他就会觉得你之前说你要改，然后也没有啊。
所以我不买你的账了。你在对我好，我都觉得你背后有阴谋企图。所以我真的要说，姐妹，那我要说弟兄们。女士们、男士们，我们都一样。我觉得我们的配偶非常需要看到的，我们叫做 consistency。他们要看到的是一个表里一致、前后一致、经得起时间环境考验的悔改或者改变，而不是你今天其实已经很难得了，你今天愿意谦卑的跟对方道歉，可是。隔了一两周，或者隔一两天，或者更快，早上才道歉，晚上我们又再犯一次。那我真的要说，要对方信任我们是很困难的。当对方没有信任我们，或者对方不认为我们是真诚的时候，就像小戴说的，很受伤，我们会想要放弃。但是我们在这里，小戴他的见证里面讲的就是。没关系，他就继续做对的事。我们也承认我们自己是不完美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耶稣。我们跌倒了，没关系，我们就爬起来，再继续做对的事。其实这整个过程也是给我们的先生，给我们的孩子好榜样。诶，他就知道说，妈妈或者爸爸不完美，这个是事实。可是妈妈给我最好的榜样，就是妈妈会谦卑的继续改变自己，而没有放弃，没有放弃真理，没有放弃婚姻，我们的家。所以小戴，你说有一次，
有一
气到半夜离家出走，提了行李箱走到路口，却不知道自己可以去哪里。后来呢？你是回家了吗？
对，我后来回家了。
我想先生孩子也都。松一口气，提着行李箱离开家是不对的，回来是对的。那个需要谦卑，我们就是在做一个好的榜样给我们的先生孩子看。所以，我们在这里强调的不是我们一定要完美啊，我们都不完美啊，包括我，包括小戴，我们都不完美。但是，我们要愿意改变自己，真好。好，我们休息一会儿啊，等下再回来听小戴的分享。 朋友，您所收听的是空中辅导室，我是冯志梅。今天是请小戴姐妹跟我们分享她的生命故事，题目是《没有掌声，却是最有价值的呼召》。刚才小戴提到了她与先生的相处，在婚姻上她做了很多的改变，亲子关系呢？
来到妇女小组，才明了自己做了很多决定都是错的。我不知道自己在耶稣基督里的价值，也不看重自己的身份。我不知如何与孩子相处，所以老大还没3岁，我就把他送到幼儿园。我也搞错优先次序，把孩子看得比先生重要，金钱也不合一。感谢主，我及时改变，选择做最有价值的事。现在我乐于待在家，为先生孩子准备饭食，陪伴孩子成长。孩子会说，我的妈妈是煮饭超人，妈妈煮的饭全世界最好吃。我把私藏的钱告诉先生，也拿出来供给家用。虽然物质生活不如以前丰裕，但我们很享受这样的平安。有一次，孩子跟着我们一起到教会里服事。教会课程进行到一半，儿子开了好几次门进教室找我，要教他写作业。我告诉他，教室里面叔叔阿姨在上课，你这样一直开门会影响叔叔阿姨。就快下课了，你再等我一下，妈妈下课就会马上出来陪你。过没多久，教会的某位传道告诉我，儿子这次不敢自己开门进教室。他在教室外面的玻璃门往里面看，看谁刚好和他四目相对，然后就跟他挥挥手说：“我要找我妈妈。”我决定留在教室外面陪他把作业写完。当我陪着儿子，他就专心安心地写着作业。我再次惊艳到孩子比服侍重要。后来牧师走过来，开口对我说：“你真棒，陪伴孩子写作业。”我从来没有陪过我的孩子写作业。我看到牧师脸上失落与羡慕的表情。他分享有一天，他们夫妇陪着已经成年的孩子在外面餐厅用餐。他其中一个孩子开始哭诉，他重要的时刻爸爸都没有参加过。另一个孩子则说，爸爸都用剩余的时间在陪我。听到牧师的分享，我看到眼前是一位因为错过陪伴孩子的父亲，对于被自己忽略而已经长大成人孩子的懊悔。感谢神，如果我没有来到学员妇女小组，我不会知道一个母亲在家里做家事，照顾陪伴孩子，没有光环，没有掌声，但却是最有价值的投资。
是，听到小戴的这一段，其实我好感动啊。小戴愿意放下服侍，在教室外面陪伴儿子写作业，他体会到孩子比服侍重要，也听到教会的牧师感慨，在他的孩子小的时候，他没有花时间陪伴孩子，所以这个爸爸有很深的懊悔。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服侍是很重要的一件事，所以有可能我们就会在陪伴孩子和服侍当中，我们会选择好像别人比较看得到的外在的服侍，而忽略了孩子的需要。我觉得小戴最后的这句话，一个母亲在家里做事，照顾陪伴孩子，没有光环，没有掌声，但却是最有价值的投资。那我也要说，却是最有价值的呼召。小戴，你要不要说说看，现代的妇女在亲子关系上，我们常常会很容易就相信了一些世界的价值观，但是其实并不是真理。那圣经的真理又怎么说呢？
我相信的谎言是我不知道怎么跟孩子相处。所以小孩子可以进幼儿园的时候，我就把他送进去了。但是真理是，其实小孩真的没有那么恐怖。妈妈亲自带小孩，可以建立孩子的安全感跟自信心。
所以在这里啊，我也补充一句，各位妈妈或者各位爸爸，如果上帝给你孩子，就代表 我说你是全世界最合适做你孩子的父母的人，不然上帝不会把你的小孩给你。所以如果我们觉得这个孩子好难搞哦，我觉得老师比较可以搞定他，老师可以教他比我教的更好。那我现在是说学龄前，其实你绝对绝对是你的小孩最好的老师，你是全世界最合适做你的孩子父母的人，所以我们要这样的看我们自己，从上帝的眼光看自己，而不是说哦，我没有耐性诶，哎呀，我搞不定他耶。那其实我们就要学啊，我们可以跟孩子一起来学习，妈妈学习怎么样做妈妈，爸爸学习怎么做爸爸啊，我们跟孩子一起学习，一起成长。这是真理，所以我们是最合适照顾我们子女的人。刚才小戴也讲一句话，他说：“虽然物质生活不如以前丰裕，但我们很享受这样的平安。”我听到这句话，我都好感动诶，真的，我们要的不就是平安吗？吃一顿大餐，或者买一个名牌的什么东西，或者甚至我们去哪里住5星级的饭店。可是，如果没有平安，如果夫妻和亲子关系里面有很多的冲突与对立，那些只会让我们胃痛哎。没有平安的，我们回到正确的优先次序里面。所以我们在家里，一个女人对于先生跟孩子正确的优先次序是什
先生的需求要比孩子优先，
么？
对，
所以做妈妈们的，我们要谨慎，不要因为孩子有需求，我们就牺牲了先生的需求。因为孩子会哭啊，先生不会哭啊，所以好像我们就会先去顾那个哭的人。那先生如果把他的需要一直都压抑、压抑、压抑，有一天也会出事的。那小戴，你说说看，为什么先生的需求我们需要优先照顾？
因为我们结婚了，就是跟先生合为一体，所以先生的需求我们要优先照顾。跟先生的感情好了，就是父母亲感情好，会让孩子知道说比父母亲爱他们更重要。
讲得真好。所以爸爸妈妈彼此相爱，比爸爸爱孩子、妈妈爱孩子，对一个孩子来说是更重要的。所以孩子看到爸妈彼此相爱，他的心里就有安全感。可是如果爸爸很爱他，妈妈也很爱他，可是爸爸妈妈吵架不相爱，这个孩子里面是忐忑不安的，是没有安全感的。所以，我们跟配偶合一是比爱小孩，让孩子知道我们很爱他是更重要的
重
哦。
要的，
阿门。所以，一个母亲在家里做家事、照顾陪伴孩子，没有光环、没有掌声，是最有价值的护照和投资。那我们休息一会儿啊，等一下再来看婆媳关系。所以现在我们要来听听小戴跟我们分享在婆媳关系上他的学习。
来学员妇女小组满6年之前，和婆婆的关系一直卡关。在学员听到好多婆媳关系美好的见证，我一直认为啊，别人的婆婆都嘛比较好。在学员妇女小组，秘籍大补帖满天飞，随手一抓就一把，还可照抄的情况下，我还是没有动力想去解决和婆婆的关系。2年前参加南投淘米生态之旅，听到了姐妹说要随口说造就人的好话，要真的跟婆婆当母女，自然享受相处，而不是害怕婆婆，常常赞美感谢婆婆。参加完生态之旅，过不久是二儿子生日， 当天，我和公婆的 LINE 群组收到了公婆对二儿子的生日祝福。以前我看到这种讯息，会觉得，哎，公婆真不知感恩，应该要感谢我替他们生的孙子才对啊。这次我却在群组里回了，谢谢爷爷奶奶的祝福，宝贝有这么好的爷爷奶奶真是太有福气了。没想到婆婆也回给我，我们两老要感谢你把三个宝贝养育及教导得这么好，辛苦了。过3天换先生生日，婆婆在群组里又发了生日祝福给先生，我接着又回，亲爱的爸爸妈妈。谢谢你们生下小钟，养育教导他，正直、忠诚、良善、负责、勇敢、有智慧。更谢谢你们愿意让他成为我的丈夫，成为我和孩子们的支柱。公婆看完讯息已读不回，我问先生说：“哎，爸妈看完都没回，是不是吓死了？想说这个媳妇怎么突然嘴那么甜？”是不是要来骗财产？去年2月，婆婆要住院4天动手术，没有人可以陪病照顾。我有感动，自愿去医院陪婆婆。于是我先询问先生的意思，他一开始是反对的，因为我和婆婆的个性差异太大，他担心我们两个人关在同一个空间这么多天，我会受伤。我跟先生说。我可以体会婆婆此刻焦虑无助的心情，但我以你为优先。如果你愿意接替我照顾孩子，我在北上。先生也回应我说，如果你有一点顾虑，就不要去。就这样，我独自北上去照顾婆婆了。手术当天，婆婆看到我像是抓到海上的浮木，对我说：“就在等你来，你来了就手术了。”婆婆拿了她重要的物品，交代给我，还塞了2000元让我这几天买饭吃。我陪她到手术房，我说：“妈妈，你好勇敢，不要担心，我会为你祷告。”她眼里泛着泪，回了声说：“谢谢。”手术顺利结束，婆婆因为不能用力，所以要在床上3天不能下床。我每天帮忙买饭、倒茶水。把尿袋里的尿液排掉，晚上准备毛巾、牙刷，让婆婆在睡前擦脸洗漱。医生交代的术后事项都帮婆婆记录下来。隔天，公公来医院探望婆婆，还塞了一个红包给我，谢谢我照顾婆婆。那几天的时间过得很快，我和婆婆相处意外的融洽，我们一起吃饭、聊天、看电视。一起和在南部的先生、孩子们视讯。最后一天，我希望在我回家前可以把所有出院手续都办妥。离开医院前，我去抱抱婆婆，跟她说：“妈妈，我们抱一下，祝你早日康复。”婆婆也马上和我拥抱，跟我道谢。我又再次看到她眼眶的泪水，感谢主，透过小组。让我知道，当一个妻子与母亲是何等荣耀的呼召。
哎呦，听了都好感动哦！我都觉得你婆婆好有福哦，有这样的媳妇愿意在她开刀的时候去照顾她。有可能她自己的子女不方便，儿子照顾妈妈也有时候真的是不方便。但是你身为媳妇，你还主动提出来要照顾婆婆。有些人会觉得说，就请看护嘛。那其实请看护也是好的，也不是不好。但是你身为媳妇，你愿意主动的舍己去照顾你婆婆，我觉得真的是你婆婆很有福啊！你的这样的心也是很宝贵的。那我觉得是你先生的一个反应，我觉得很有趣哦。一开始他是不赞同的，你再说一下为什么他的担心是什么？
因为。我的婆婆她比较强势，那我是一个不会表达自己真正想法的人，所以她很怕我去了之后会被我婆婆就是吃得死死的，所以她很担心。 对。
好，其实我听你先生这样的反应，我也很感动诶。我觉得你先生真的是和你合为一体了，你的感受就是他的感受，他真的是挺身而出要保护你耶。单单他这样的担忧，就已经很让一个妻子的安慰和被感动哦。好，你也好棒，你就说只要你帮我带小孩，我可以北上哈，因为小戴是住在南部，所以我可以北上去照顾婆婆。我在想，婆婆看到你出现，她也非常感动。不管以前之间有什么嫌隙，都一笔勾销了啊！我觉得你前面讲的这个也好有趣哦。你说以前她在 LINE 里面赞美你的孩子，你心里想的是什么？
我想说，你要感谢我啊，是我生了孙子啊，怎么会是祝福小孩呢？如果我没有生孙子，你怎么会
对，
有孙子呢？
是哦，我觉得小戴在这里也是给我们做婆婆的、做妈妈的很重要的提醒。哦，我们不是只是夸自己的孙子，我们真的要谢谢我们的媳妇，谢谢我们的女婿，让我们能够有这么优秀、这么可爱的孙子，那是他们的功劳。所以，我们身为婆婆、身为岳母的，我们都要感谢我们成年的孩子。但是以前小戴看到公公婆婆夸奖自己的小孩，诶，他是你的小孩，竟然我们会心理不平衡。你看，有的时候我们想不到的啊。那还有，重点是小戴现在改变了，所以我们现在是感谢公公婆婆生了这么优秀的儿子给我们做丈夫，让我们可以有生命中的支柱，哇！我都觉得这个婆婆读了也是很感动的。这个真的是从神来的智慧耶。我们不再觉得我们应该被感激，我们应该被祝福，我们应该被疼爱，我们应该得到什么样的利益？你知道，在基督里，我们是可以谦卑的，感谢对方给我们这么多恩典，所以在医院里面几天相处融洽，没有冲突，没有委
没
屈，
有。
怎么这么好？所以我
是，
在想，小戴你自己也变健康了，你自己也变强壮了，所以我们不再那么容易受伤诶。你知道，我们可以从更高的一个高度来看到公公婆婆的需要。来感谢他们，为他们付出，太棒了，好感动啊！所以你还得到了好多红包，是不是？
对，
婆婆给一个，公公也给一
对。
个。我觉得哈，当我们跟公公婆婆融洽相处的时候，你知道在这里最开心的是谁？是我们
先
的老公
生，
哎，对，
对，
他看到他的妈妈和他的太太。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两个女人能够融洽相处，彼此感激对方，彼此珍惜对方。我真的觉得一个男人要的应该没有比这个更多了，这就是 最高极限的一个满足。哎，他真的可以不用担忧，他是多么感谢老婆跟妈妈是可以融洽相处的。但是如果这两个女人是对立的，哇，这个男人压力好大耶！以前你相信的婆媳关系的谎言是什么？那圣经的真理又是什么？
以前就相信别人的婆婆都比较好，但是圣经的真理是，我们不能改变别人，只能改变自己。所以我主动赞美、感谢婆婆，跟婆婆相处的时候也不要觉得有压力。
是，那也是真的耶，各位。如果你当年看上你先生，一定是你先生有很多优点，请记得他这些优点也是你公公婆婆努力的成果，诶，也是他们有功劳的。所以我们真的要去感谢公公婆婆还有岳父岳母，而不是把这一切都看为是理所当然，或者我们也不要有优越感，觉得哈，你们家得到我这个媳妇，或者我这个女婿， 是你们捡到咯，是你们走运哦，各位，这是上帝不喜悦的骄傲。我们要存着感恩的心，看别人比自己强。这样好，我们休息一会儿哦。最后我还有一个问题要问小戴。好，那今天我们是请小戴姐妹跟我们分享她的生命故事，没有掌声，却是最有价值的呼召。小戴，我最后要问你，刚才你提到了你在与先生的关系做了什么样的改变？你学习放下自己，敬重顺服，为自己的两个错道歉，在亲子关系方面，你也决定看重你可以陪伴孩子的这一个阶段。就是你也没有到外面去找工作，你愿意专心的陪伴孩子成长，在婆媳关系这个部分，你也主动的愿意为你的婆婆多走一里路啊，去医院照顾她，并且向她们表达感激。那我在想，可能有一些我们的女性朋友，可能有一些我们的姐妹，听到这里，她们会觉得，好羡慕你哦，你都可以做得到。我在想，可能他们也觉得你这样做是很好的，但是他心里有一个想法，就是我做不到诶，小戴，我觉得要做到像你那样啊，我觉得很委屈诶。现在的时代，新女性不都是讲求我们要独立自主，有自己的经济能力，然后我们不要那么依赖丈夫。我们不需要迁就婆家，我们应该做到够厉害，让别人来迁就我们，那我们就赢了。就是世界的价值观比较是这样，我们不需要委曲求全，我们不需要什么敬重顺服，去做那些我们本来就不觉得那么重要的事。可是从某一个角度，这些姐妹，这些妇女又很羡慕。我们可以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，我们整个家族的关系是非常和睦和乐的。我觉得其实他们也是羡慕这样的一种家庭氛围，所以他们会在两套价值观当中挣扎或者拉扯。那小戴，你要给他们什么样的鼓励呢？
就我之前也会觉得自己好像结婚，然后就要生小孩，然后就变成生小孩的机器，然后被绑在家里带小孩，很没有价值，不能像其他的女性去外面上班赚钱。但是神给我们女人最珍贵的身份，就是成为神的儿女、基督的门徒、妻子和母亲。举个例子。就是1000元，它就是1000元，它不可能变成100元。但是我们自己要看重上帝给我们的身份，就是这么的宝贵。我们不需要特别去努力去赚钱，证明我们很有价值。当上帝创造我们成为神的儿女、基督的门徒，我们结婚后成为妻子、成为母亲，这个就是最有价值的身份了。
所以小戴的意思就是，我们不需要透过外在的表现来证明我们的价值，我们可以在上帝造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身份和角色里面，我们就能够非常自我肯定。所以我不需要透过赚多少钱来证明我是很厉害的哦，我是很有能力的哦，所以你们都要看得起我。当一个人有这样的一种想法的时候，代表他里面是很脆弱的，他需要靠别人的掌声、别人的肯定来确认自己的价值。所以今天小戴的题目是：没有掌声，却是最有价值的呼召，或者最有价值的一种身份。所以我们的价值与身份不是透过别人的掌声，也不是透过别人看到我们头上有多么亮的光环。我有这样的头衔，我有那样的身份地位，才代表我有价值，不是？当一个人觉得需要靠这些 才有价值的时候，其实就是代表它里面是脆弱的，它里面是自卑的。因为有一天当他没有这些的时候，那就代表他会认为自己那个1000块已经归零了。哇，那是何等大的挫折和沮丧啊！那是不是代表我需要不断不断的努力，一直让别人看到我表现得多好，才代表我有价值呢？我觉得这是一个恶性循环，或者像那个老鼠在那里圈子里面一直转一直转，那是没有真实的安全感，那不是真实的平安。所以一个女人一个男人都一样，我们要先确认我们自我的价值。我的价值是上帝赋予我的，我被造的时候就被赋予1000块，就那个1000的价值，这个1000元的价值它不会因为怎么样就变成2000，也不会因为怎么样就变成500。所以我对我的价值是确认的，以至于别人没有这样看我的时候，我还是很稳定，或者别人看我看得比1000更高的时候，我也不会自满，我也不会骄傲，或者我也不会轻看我身边的人，觉得他们比我矮一截，或者他们没有我重要，他们没有我有价值。所以基本上我们里面是稳定的，我们是恒定的。所以别人跟我们在一起的时候觉得是自在的，是舒服的，我们身上没有带刺，我们没有任何需要要把别人压下去，或者我们也没有任何理由要向人讨一块饼。你今天怎么都没有注意我，你今天怎么都没有爱我，你今天都没有赞美我，我做了那么多你怎么都没有感谢我啊？像小戴以前说的，我替你们生了3个优秀的孙子，你怎么一句谢谢都没说，只会夸这3个孩子的好，都不会讲一句对我的感激。你看哈，这好累哦，我们自己很累啊，我们身边的人也觉得很有压力啊，他今天是不是又忘记说了什么话，又让你不高兴。所以这个真的是我们自己的功课，这个自我价值。所以各位朋友，如果你觉得哇，小戴能够敬重顺服丈夫，又愿意放下工作在家里带小孩，还愿意主动的去照顾婆婆，太委屈了吧，我做不到，你知道吗？如果我们不确认自我价值，我们真的做不到。可是当我们确认了我们在基督里，我们是那个尊贵独特的无价之宝啊、哦！我喜欢小戴的那一句话，单单就上帝赋予我的这个身份，小戴刚刚说的，我是神的儿女，我是基督的门徒，我是妻子与母亲，甚至我再加一个媳妇我有这样尊贵的身份，我本身就已经是那个无价之宝了，我真的不需要掌声，我真的不需要光环。那各位，我也提醒你啊、哦，耶稣说想要得着生命的就会失丧生命，而为了我的缘故，为了主耶稣的缘故，失去生命的必要得着生命，就是当我们愿意为了主放下这些人所看重的东西的时候，上帝反而要加给我们，加倍的还给我们，那个就是非常非常奇妙的一种，上帝会把荣耀加给我们，上帝会把价值让我们去感受到在基督里无价之宝身份的尊贵。小戴今天用他生命超过10年这样的经历和我们分享什么是没有掌声却是最有价值的呼召。谢谢小戴。
谢谢冯姐。
我们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，我们下个礼拜再会。